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在圣诗的节目当中，我们温习的圣许圣事，就是七件圣事的第一个圣事，叫做入门圣事。那就是说，如果没有领圣许圣事的话，其他的圣事都不能够领，而且还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曾经提到过，就是如果一个人在别的地方受过的洗，那么如果他受的洗是有效的话，教会也承认，在教会里面基本上的也不给他复洗。如果真的有疑惑的话，要附条件的受洗。也就是说，当你受洗的时候，神父会说，某某人，你如果还没有受洗的话，那么我现在应父及子及圣灵之名给你受洗。好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根本没有接受过其他的教会的洗礼，那么他是头一次接受洗礼的话，过去他的一生的罪不需要经过告诫圣事来赦，因为圣洁圣事像上次说的本身就是一个赦罪的圣事。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接受洗礼的人对他的一生必须做一个回顾，同时祈求天主宽恕他，而且真心的祈求天主的宽恕，那么这样的就够了。在我多少年的传教经验当中呢，我碰到过有一些很热心虔诚的人，虽然道理告诉我们他们不需要办告诫在受洗之前，但是因为他们愿意真心的忏悔，表示他真心的忏悔求天主的宽恕呢，对过去的生活做一个整理，也因此他们要求能够办告诫。在复活节的时候，那就是或者是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太太，她非常的虔诚，所以在受洗之前她要求本堂神父让她办一个告诫。我觉得这样的做呢是更好，但是不是规定上一定要做的。我想天主也会因着她的真心的忏悔也特别的降服了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已经把告诫之前的这种痛悔忏悔已经讲清楚了。现在接着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个关于教友的孩子们小的时候该不该受洗。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几十年来我的传教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很多的父母他对于孩子是否小的时候该受洗已经不很看重，因此我们的教友慢慢的人数流失掉很多。在这里我跟诸位谈一谈几个重要的例子。我带毕竟，什么叫毕竟呢？毕就是避开的避，躲避的避，静安静的静。当然毕竟不能按照字面去解释，不然会误导。所谓毕竟呢，在过去或者现在教会也称之为退醒，退就是倒退的退，醒就是反省的醒。因为我们受洗了之后，有时候我们需要在一年里面做一次到两次的这种毕竟，就是从一个繁嚣的世俗的生活当中，我们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就是避闹就静。我们从世俗里面退下来，来反省我们在过去一年或者这段时间中，我们跟天主跟别人的关系到底怎么样，责任怎么尽的等等的。好的，在毕竟当中呢，我提到过了，就是关于这种受洗的问题。我提到过，在今天有很多的父母，他对于这些孩子要不要受洗呢，有一种很错误的看法。他们总是这样想，他说孩子还小，他还不懂得，你抱去受洗没有多少的意义。因此等到他们大了以后，自己自由的选择更好。我觉得如果父母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是表示他们根本不懂得耶稣所讲的洗礼的重要性。若望福音第三章我们还记得也提到过好多次，有一次有一个法利赛的首领叫做尼哥德摩的，他晚上去拜访耶稣，他看到耶稣，他第一句话就说，拉比，拉比按照他们的语言呢意思是师父，我看你是天主派来的一个大先知，不然你讲道理说话行事为人不可能这么完美。耶稣看尼哥德摩有追求真理的诚意和好心，也因此呢，耶稣也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到天国。重生是什么意思？是指的不是肉体的东西，而是指的我们的灵魂超进生命的重生。人如果只有本性的生命，没有天主给我们的超本性的生命的话，那么还是不完整的。 当时尼哥德摩并没有懂得耶稣说的重生意何在，他回答说，我的年纪大把的，怎么可能再回母亲胎中再生一次呢？耶稣看他没有懂，就只好直说了。耶稣接着告诉他说，人如果不借着水和圣神就不能够重生，意思就是说，在受洗的时候是借着水洗去我们的原罪本罪和罚，水同时是赋给我们生命，也因此呢，医学家告诉我们，在人的身体上差不多70%-80%都是水分，也因此一个人如果脱水的话，那就是有性命的危险。所以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洗礼的重要性，我们洗礼了之后，我们才有得获得永生的希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要讲的就是小孩子的洗礼是很重要的。按照旧约的规定，就是一个加入到选民的团体的话，那么应当要接受一个割孙礼。节目中我们讲过，割孙礼就是在婴儿的他的生殖器上把那个包皮割掉，这个叫做割孙礼，这是代表在旧约中加入到选民的一个记号，但是到了后来已经把它改成现在的洗礼了，其实意义是一样的。那么当时的规定的是生下来8天就得做，现在我们教会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但是想不到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后遗症，就是很多的父母根本没有把孩子抱去受洗，那么等到大了以后问题多多了。我就曾经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情形，他们让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自由发展，等到大了以后要受洗，那谈何容易，因为孩子大了受的教育多了，他们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在教育当中如果有一些无神的唯物的这些思想的话，很容易造成了没有一种神的观念，那么等到他的个性定型，而且思想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固定了以后，要叫他改变接受一个神绝对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年纪大了之后呢，叫他要常常听道理，进教堂望弥撒，要祷告，要告解，我想是真是很不容易。所以后来造成了很多的家庭的孩子后来没有受洗，会产生一个终身的遗憾。所以在那次的闭经当中，我就提到过真正的对孩子的自由的看法，我想是这样的，孩子还不能够决定的说，父母如果觉得为他好呢，就应当为他决定。我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们的小孩现在重病发高烧，你如果说尊重他的自由，就是什么都由他自己决定的话，我想你问他宝宝要不要去打针吃药去看病去，我想他一定哭闹不休。那么你是否为了尊重他的自由就放弃的，就让他死掉？一定不会的，你一定勉强的把他抱到了医院去看病，治好他的病。那么在能够腐朽能够死亡的肉体的生命，你就这么看重他，那么关于他的灵魂是否能够得救，你能够不照顾吗？我常说父母对子女交代应当受洗，这是你们的严重责任。你讲了将来如果他不受洗，那是他要跟天主算账，但是如果父母在这方面没有很好好的去尽这种严重的责任的话，将来天主要跟你算账，但那个时候可能后悔就来不及了。我在那次的闭境之后呢，后来有一个老师一个妈妈跑来找我，她说神父我真的好难过，但是也很安慰，因为今天你所讲的这些道理终于帮助了我， 过去有两个孩子没有让他受洗，就是有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那么这次毕竟回去之后，我一定带他们去受洗。另外是在我的信仰讲座道理班里面，我讲的同样的话，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就跑来了，她说：“神父啊，我有两个孩子也是一样的问题，我回去一定马上带他们去受洗。”今天由于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受洗与否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那么到了有一天，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家庭可能从祖先本来就是天主教的老家庭，往后可能都变成一些教外的或者是外教的，那么是多么的可惜。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这位李先生曾经跟我分享，他说他的爷爷本来是民间信仰拜神的，但是后来听说天主教是一神教，就是只相信宇宙间有一个主，因此他非常的欣赏，跑去听道理。他爷爷过去年轻的时候是做生意的，他是摆小摊的，但是当他听道理受洗了之后，他的邻居、他的朋友、他的老顾客跟他划清界限，他们觉得说他信的是一个外教，是一个外来的教，所以跟他划清界限，不买他的东西。但是这位老先生呢，是非常虔诚热心事主，他觉得信仰比什么都要紧。就如同耶稣讲过，你如果获得了普天下的一切荣华富贵，而不幸失落你的灵魂，为你何益之有？所以他是坚持他的信仰，只不过做生意比较辛苦一点，每天清晨的时候挑着担子到邻村去做生意去。后来年纪大了，有朝一日他知道已经不久之后天主要召叫他的灵魂，所以他就叫他的子孙来交付带他们说，他说：“孩子们，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留下巨大的财富，但是我留下给你们的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天主，那就是信仰。”他们的子孙呢，一直多少年来，几十年来一直遵守他们的祖先的教导，他们不管是娶进来的或者是嫁出去的，他们家庭要求一定在受洗之前，不是教友的必须要先听道理后来受洗然后才结婚。真是感谢天主，这个家庭可以讲是非常稀有的家庭，目前他们这个家庭教友人数只有增加而根本没有减少的，而且他们的子孙当中呢，有很多是在教会担任很重要的责任，非常的虔诚热心，并且从事传教的工作。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天主教徒的话，现在不妨你可以想想看，在你的家里面子孙当中是否还有一些还没有灵洗的，如果还没有灵洗的话，叫他们快点去听要理问答，后来早一点灵洗，因为如果全家都是教友的话，天主一定会特别的降福的。好的，我们讲完了这些以后呢，现在我们接着就再看一看什么样的人可以给人家复洗呢。一般来说呢，这种复洗就是给人家受洗，基本上是神父的责任，但是在要紧的时候，那就是说当神父不在现场，对方有这种死亡的危险，或者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环境当中，不论男女老幼，教友或者是教外人，任何人只要他能够遵守天主教的这种复洗的规矩，而且呢也有这种意愿，那么他就可以给人家代洗。这里我跟诸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曾经带过一些传教员的毕竟，那么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男的传教员，他给我分享，跟大家分享，大家都觉得很好笑，但是也很感人。他说他们的本堂老神父呢，是很喜欢救灵魂，他常常叫这位男传教员，就是传教先生的口袋里面带着一瓶给人家复洗的圣水，只要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新闻报道上，他看到了有车祸或者是有人出了意外要死亡的时候，他都叫他去，他说你去后来给他复洗。这位传教人就告诉我们，他说非常奇妙，每次到了这种命案的现场或者是事件的现场，车祸的现场，都一定有一些兵士们在那里看守，本人其他的人是不能够进去的， 但是说也奇怪，每次他走进去现场的时候，好像是根本他们没有看到，好像有一种隐身术一样的。他说每次都能够很顺利的从口袋里拿出了圣水，给那个人付了洗以后，后来就回去了。他说这样的做好多年来，已经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灵魂。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很好笑，但是也很感动，表示说这位神父他那种救灵心切，如果我们教会的教友也都能够像这位神父这样救灵魂的话，那么我们的教会就有希望的。因为给一个人复洗救他的灵魂，那真是比做什么事情更能够叫天主的高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给人复洗的话或者要受洗的话，应当有什么样的规矩呢？首先我们要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我们称之为圣名，神圣的圣，圣名。为什么要取圣名呢？因为我们受洗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规定就是要以一个在教会里面可以公开让人家敬礼的一个圣人圣女的名字，男的取男的，女的取女的。像比如说男的一般都是请耶稣的养父若瑟，女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么在他们外国呢，这个圣名不止一个，有的是一连串的好几个。我就曾经看到过有一个有13个圣名的，非常奇怪。好了，先取这个圣名，我们教会称之为主保，就是在天主的前面常常为我们祈祷的那个人。那么在他的额头上倒水，这个水呢要清水，能够是复活节前夕所祝圣的水当然是更好。那么同时倒水画十字，然后呢要念他的圣名，比如说若瑟或者玛利亚，我洗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接着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代父代母的用意何在，就是将来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他能够帮助你继续的发展，所以他本身应当是热心的并且懂得道理的，我想这点很重要。受洗了之后呢，代父代母跟代子代女跟受洗的人，他的有一种叫做神亲，也因此有婚配的阻挡。好的，受洗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就是要全信道理并且按照教会的要求去生活。今天我们分享就到此，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介绍第二个圣事，叫做坚韧圣事。再见。